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3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近日，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喺向全国发表嘅新年贺词当中，罕见默认咗11月底发生嘅民众针对疫情防控措施嘅白纸革命等抗议行动，罕见地话公众会有不同意见，呼吁民众团结。然而，中共公安部近日却发通知，声称要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敌对势力各类渗透、颠覆、捣乱、破坏活动等等。对于中共呢一种自相矛盾嘅政策，外媒对此分析认为，中共当局正在试图转移外界对当前疫情危机嘅注意力。
据《华尔街日报》1月2号嘅报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六在向全国发表的新年贺词里面，罕见承认了3年疫情防控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困难。习近平在贺词里面说，我们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每个人都不容易。另外，习近平还罕见地默认了11月底发生的民众针对疫情防控措施的白纸革命等抗议行动。他提到公众会有不同意见，并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习近平说，中国这么大，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诉求，对同一件事亦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很正常，要通过沟通协商凝聚共识。然而另一方面，中共公安部近日则发通知，声称要严密防控、严厉打击敌对势力各种渗透、颠覆、捣乱、破坏活动等等。而中共公安部强调的这个敌对势力，令人想起了一个几月之前中国大陆爆发的白纸革命。对于中国大陆民众因为中共政府的极端封控政策，最终忍无可忍走上街头冲破封控，当时中共政府一直声称有境外敌对势力操纵，以此来为自己的政策开脱。针对中共的这种讲法，近日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驳斥了中共有关境外势力或敌对势力的讲法。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马可·卢比奥表示，中共控制网络，在中国一切都会被审查，外国势力根本不可能在中国煽动任何事，那个是一个完全被控制的环境。同时，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包括梅乱德斯亦表示，中国人民一直以来生活在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专制政府之下，特别是中共政府严格地执行这些防疫限制措施，令很多人难以忍受。他还警告中共领导人说，好好从这次人民抗议中吸取教训。另外，英国金融时报近日亦说，中国共产党正在试图转移的人对目前新冠危机的注意力，这个讲明中共当局的新冠决策对自身在国内外的信誉造成了损害。还有中国专家认为，中共领导人所声称的中国制度世界最优越，正在遭受严重的质疑。
在拜登的晶片政策瘫痪中国半导体产业之后，近日又钉上 TikTok， 在联邦和17个州政府公开禁止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之后，两国几十年来透过贸易所形成的合作关系渐渐疏离，而故事仍在继续。
据政客近日长文解释的美中关系，5年来双方关系恶化的程度堪称巨大。2022年的秋季，美国商务部发布了晶片出口限制，斩断中国制造高端晶片的能力。然后另一项行政命令设立新的联邦机构来监管美国对中国的投资，这个是联邦政府首次对美国工业施加这种权力。除了围堵中国科技产业之外，拜登政府也在积极提升美国竞争力。在晶片法案和降低通货膨胀法案中，对美国国内制造业提供几千亿美元的补贴，降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长年对中英派的前美国贸易沙皇莱特希泽认同美中脱欧行动，他盛赞拜登最近对中国采取的科技禁令，并敦促拜登应该进一步降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 同时，美国亦联合日本同荷兰加入组建晶片抗中联盟。日本的东京威力科创和荷兰光刻机巨擘艾斯摩尔都加入了对中国出口先进晶片制造设备的管制，形成晶片战争的天下为中态势。市场上还出现一句流行的话讲，美国要将中国的半导体业打回石器时代。政客的文章还指出，美国对中国的修理还没有结束，因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曾经提到，生物科技和清洁能源是美国不能够让中国领先的两大产业，而在拜登的领导下，打击中国经济的趋势有增无减。美国的目标明确，那就是不单止要与中国竞争，还要压制中国增长。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局长艾斯特维茨在发布对中国制裁的企业实体清单的声明里面说，订定实体清单的目的是严格限制中国利用人工智能、先进运算和其他商业化技术进行军事现代化和侵犯人权的能力，而不是为了经济利益。估计在中共重大疫情下开放边境的做法，可能会激起各国共同对抗中共的生物技术发展。尤其在德国和美国提出愿意为中共提供疫苗的时候，却遭到拒绝，而可能造成的大量染疫及扩散和病故的情况却可能大量发生。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1号表示，要发展新的洲际弹道飞弹系统，并且将会快速扩充核武库。
他在北韩劳动党会议上声称，南韩和美国对北韩构成威胁，并在这里对北韩进行孤立，这个是人类历史上没有的，因此将制造可以快速进行核反击的洲际弹道飞弹系统。在这个之前，金正恩政府测试了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并且准备发射第一颗军事探测卫星。华尔街日报说，在这次会议上，金正恩强调北韩的核武器可以用于进攻目的。在9月份，北韩通过法律宣布允许先发制人的核武器打击。近期以来，朝鲜半岛的局面持续升级，平壤在去年发射的导弹数目为有史以来最高。在1号当日，北韩试射了一枚导弹，这枚导弹在平壤首都地区发射，飞行大约249英里之后，落入了南韩和日本之间的水域。在12月31号，北韩还发射了三枚短程弹道导弹，而是为了对日本和南韩两国示威。南韩军方联合参谋本部谴责说，北韩发射导弹的做法破坏了朝鲜半岛及全球的和平与安全，是一种严重挑衅。而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在声明里面说，北韩发射导弹的行为显示出政府的肆意妄为，造成了破坏稳定。美国强调，华盛顿将会继续坚持对日本和南韩的安全保卫承诺。
下面是本台记者梁欣的采访报道。美东时间礼拜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推文说，当日上午他和即将离开华府担任新职务的中共外交部长秦刚通电话。
布林肯说，我们讨论了美中关系和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向本台分析说，美国对中共的战略基本上是两套战略和两手策略。他说，一套策略是沟通对话，美中之间还存在着相互来往，贸易还是在进行。另一种策略就是所谓的慢死策略，慢慢地将你整死。去年10月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王毅，过去10年担任中共外交部长。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从贸易到台湾等等问题，近年紧张局势急剧升级。宋国成分析说，目前维系美中关系的关键因素是，中共是否持续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进行挑衅。比如近日，中共的飞机在南海上空曾经对美国侦察机进行极度危险的逼近。他说， 如果中共仲系采取而家已经越来越危险、越来越冲撞型嘅呢种挑衅，美中关系基本上唔会变好。美国仲系维持沟通对话、设置护栏、管控分歧、避免冲突，呢个系大国政治之间嘅基本规范。喺晶片领域，美国就唔客气啦，就系我讲嘅慢死。去年连续三波段对中共进行晶片割喉战，这个领域就是非常激烈的竞争，甚至是全面的对抗。秦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他和布林肯通话告别。秦刚说，感谢在我的驻美国大使任期内和他进行了多次坦诚、深入和有建设性的会晤，期待为了更好的中美关系和他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据中共的党后事央视报道，上月30号中共党魁习近平签署主席令，让秦刚提前出任外交部长，后者被外界睇作是习近平的得力助手，中共的首席战狼外交官员。宋国成分析说，秦刚接任前任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职务之后，基本上在美国的外交圈他比较温和和低调，是习近平信任的外交官，同时亦一直是王毅的人马，是早已内定的人选。之前布林肯几次和杨洁篪、王毅对话并不畅顺，不是很愉快，甚至针锋相对。宋国成说，布林肯马上要去中国，部长级对话换秦刚来和他对话，背后隐藏的是中共希望还是和美国维持恢复一种比较正常的关系，可能是希望能够改善美中关系的前提之下就提早了任命秦刚，就有助于改善中共所期望的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回归正轨的愿望。旅美时事评论人郑浩昌对本台说，之前秦刚做过礼宾师，容易被习近平留下一个鞍前马后服务的好印象，这个应该是秦刚被破格提拔的重要原因。郑浩昌说，目前中共是四面楚歌，被国际社会孤立得很厉害，习近平其实很想和美国修补关系，这样他在当前经济大衰退的情况下不会太狼狈。
综合美国传媒报道，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美国国防部敲定了一份价值300亿美元的 F-35 战斗机合同，以提供近400架战斗机。
这批战斗机将用于供应美国、国际盟友和其他海外国家的飞机订单，其中预计将包括比利时、芬兰和波兰的首批 F-35 订单。在2022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了141架 F-35， 这个令到这类机型的现存数目增加到894架。目前有9架 F-35 已经制造完毕，但未进入试飞期。公司方面表示，在2023年企业计划实现生产148架飞机的承诺，但是一些突发事件暂时影响了进程。12月份德州跑道上发生了 F-35B 事故，这架飞机还没有完整移交给美国政府。目前洛克希德马丁正在度对这个事件进行原因调查和质量检测，因此暂时停止试飞或支付新的 F-35 战斗机。这次停产可能导致洛克希德马丁没办法完成交付148架战斗机的计划。这次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